church and the temples and the ground. 我们多么需要我们有渴慕的心啊，在这里受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圣言圣语。恳求恩主高举住的口，让他说得清楚，讲个明白啊，让我们真是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啊，听的人啊，学习啊，讲的人都是同感一灵。谢谢恩主，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恩主且得胜的名求。
阿门。我们今天看34-35章。为什么34、35章要一起看呢？因为他们是有一个连贯的关系，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章一起看。那34跟35章呢，我会给它一个主题，叫分别为圣。哇，听起来很严肃的名字哦，不过没有那么可怕。我们等一下会讲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基本上呢，创世纪我们知道说整本书五十章呢，有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到第十一章是一部分，从12章到50章是另外一个部分。前面那一部分讲的是人类的历史，那么从12章开始到50章讲的是救恩的历史。那我自己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35章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它是把救恩历史又分成两大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在看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35章成为一个分水岭。我们上次在看雅各的时候，从知道说他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是蛮有惊无险的啊。然后回来以后碰到以扫呢，也解决了他跟以扫这20年之间的恩怨，那么吃了很多的苦，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好，我们先来读34章，从第1节读到24节，来，一起来。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示剑的心气烈，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事件，玷辱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追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事件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世界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世界玷污了他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世界和他父亲哈抹，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抹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疑，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抹和他儿子示剑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做买卖。” 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是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畜，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好，先念到这里。我们看到一回去就发生问题了。问题是从他的女儿底拿开始。雅各跟以扫分开以后，是不是就直接来到事件城呢？没有，先到苏哥去居住了。十七节，三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说，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苏哥在哪里？苏哥不是在约旦河西，是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跨过约旦河。所以他跟以扫在那边分开以后呢，还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住。为什么雅各要住在苏哥那里？我们圣经上面看不出来，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表示他在那边住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这里提供了我们三十四章所发生的事情呢，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底拿呢已经长大了。我们知道雅各回到这个跟以扫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他在巴旦亚兰是住了20年，那女儿是在前面十四年生的，所以表示他在苏哥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才回到世界。到了世界以后，其实雅各在世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33章20节，我们刚刚没念的那个地方，二十节那里，我们一起念。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呢？小字，你们有没有小字？
以色列神，
神是以色列神的意思。你知道犹太人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都讲说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前面的部分，为什么说35章是个分水岭呢？我们看到从12章开始到33章这里，我们才看到说神如何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我们每次在看到后面的时候，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是33章这里跟我们做了最清楚的一次交代，神在这里成为雅各的神。好，那么回到34章这里，34章这里我们看到说，雅各的女儿底拿要见那地的女子。事件是个城，苏哥可能是比较郊外的地方，城里当然很热闹，所以底拿的女儿长大，这个女孩子长大了，觉得说想要出去认识当地的人，有一点社交活动，这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出去以后就碰到这个危险的事情。我们看到碰到这事情以后呢，事件他喜欢底拿，所以他就要求他爸爸说要去他们家提亲，去他们家提亲。所以从第6节开始一直到24节呢，都是他们整个提亲的经过以及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到这来提亲的时候，雅各答不答应呢？
他不答应。
雅各不闭口不言。好，那么雅各的儿子反应怎么样？
很愤怒，
很生气。那你们觉得雅各会不会生气？
当然也生气。
那雅各为什么不讲话？
他可能要看他们儿子们如何采取行动。
我想可能也是雅各的儿子们都长大了，这重大的事情呢，大家想办法看这个事情该怎么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底拿这时候在哪里？底拿还在人家的手里，底拿还在他们家，所以雅各就可能就不太敢讲话，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好，那么哈姆跟事件呢就来提亲。哈姆怎么讲呢？在第10节这里，第9节、第10节是哈摩讲的。
因为与我们彼此结亲，可以先把女儿
给我们，
连户娶，娶我们的
对，第十节他说你与我们同住吧，这都是在你们面前，只管在这里居住做买卖制产业。哈姆就只讲这件事情，这个他儿子事件一听可能就比较着急了，对不对？你讲的这个不痛不痒嘛，你来提亲总要讲点什么嘛，所以他自己就讲了什么，他自己就开条件，十二节这里，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样给你们。这句话是事件讲的，是他儿子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老子跟小子的做事就不一样啊、哦。我觉得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对不对？他就赶快自己就提很好的条件出来了。那好，提了这个条件以后呢，他们家人答不答应？雅各这边的人
假装答应。
假装答应，好，答应的条件是什么？要受割礼，而且讲说什么？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我不晓得，今天如果说有一天你的小孩回来说：“爸爸，我要结婚了。”回动，假如你的女儿回来说：“我要结婚了。”你第一个问他的问题会是什么？对方怎么样？啊？
了解一下情况
吗？你要先了解什么情况？
所有的情况都了解。
对。
你会先问他，基督徒最注重的是什么？
信主。
对方信主了没有？
对，
对不对？一定会先问这个问题嘛。好，所以呢，我们看到雅各家这边提出来的条件，说你们要受割礼，而且是全城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就好像你今天跟人家讲说。不但对方要来信主受洗，你们全家人都要信主，还有你叔叔伯伯阿姨全部人都要来信主，这个条件合不合理啊？很不合理，对不对？一般我们就要求说对方起码对方信主你就觉得放心多了，可是他这里叫就是全城人都要来受割礼，这个条件对方答应了没有？事件答应了没有？答应了，对不对？很高兴就答应了，对不对？而且很高兴，十九节告诉我们说，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疑，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哈姆呢也很高兴，这哈姆的高兴跟事件的高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姆高兴什么？对方也不要聘金，
啊、
也不要礼物，什么都没有要求，就挨一刀就好了。可是有没有想到说，哎，这个是这一刀下去是致命的一刀了？可是他那时候都不知道，很高兴就回家。事件也很高兴啊，事件觉得说他可以娶到他心爱的女子。可是两个人高兴还是有点不一样，可是后面做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城是事件城，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时候说那地的主，所以他们家是城主，哈姆是城主，回去以后呢，既然要全城人都要受割礼，所以这个城主还算是蛮开明的，他也没有说下个命令你们都来受割礼，也没有，他回去就好好的跟他们做，说哎，我给你们做好一个很划得来的评估报告，你们大家听一听，就是说这些人很好，可以跟我们一起住，可以跟我们可以互相嫁娶，可以做买卖，这些讲的都很好听。可是最后他们听进去的是什么话呢？二十三节他怎么说？
他们的城主做财一切生全部都归我们。
对呀、啊，这个才是他们最后的目的，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在这里。我们知道雅各很有钱，对不对？他光送礼就送了他哥哥多少？
550匹，
500多。
希然，你要回去按计算机。
算了两次还是580？怎么会有580呢？
好，等下下课再算给你听。
580。
你怎么算580？
真的，你算算看。
啊，这今天不算，那个应该上个礼拜就算过了。
我回去再算还是
五百
五啊？
回去再算。
没有，上次那个是580，真的。
是580，我们等下再算啊。好，我们知道说光送礼就可以送人家580，可是见雅各家多有钱，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很好。他们跟我们同住，慢慢这些东西统统变成我们，所以呢，大家就很高兴，都去挨这一刀。好，挨了刀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看25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 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和全家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哇，到最后这个事情是不可收拾哦。正疼痛的时候，是谁来杀人的？
雅各、
西缅跟利未，对不对？杀了人以后呢，其他的儿子开始加入做什么事？把全城都掳掠，把人家东西都抢走了。哦，所以杀人的是只有谁？
西缅和利未，
只有西缅跟利未，其他没有参加，可是到最后全部都加入了。好了，回来以后雅各吓死了，他说完了，我们全家一定都被人家攻击。结果他们会不会后悔？没有后悔，对不对？三十一节他们说什么？
他们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
对啊，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他们不知道事情的可怕啊！他这里讲到说，我们人丁稀少，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的臭名。我们知道说，这个哈抹是西魏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族群的人，他们一定互相有旁边跟别族都有通婚。这个人家一听一定过来报仇的嘛，所以他们是的确是暴露在整个全家被杀的一个危险里面。我们现在来想说，这整个事情到底在事前雅各知道多少？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在说要让对方受割礼的时候，雅各知不知道他儿子会去杀人？不知道。知不知道他的所有的儿子会去把那东西通通抢过来？不知道，对不对？好，三十四章看到这里为止，你们看到是什么？一片的什么？
血腥，
罪恶，罪恶连连。的确是事情是事件先做不好，可是呢，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会比人家好吗？哎，拜托，哎，这个是属神的家庭，哎，对不对？是神特别所拣选的。到这里已经是第几代了？从亚伯拉罕到现在，第四代，才第四代就已经这样，那不是完蛋了吗？这个救恩怎么做得下去呢？所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从你们前面看创世纪到现在，每次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一条线有问题的时候，都是怎么办？谁来做最后的解决？都是神来为他们解决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神怎么为他们解决。我们看三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五节，来，一起来。
神
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
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这个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能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要生养
众多，
将他
的名都为你而出，我有一个人将你而生。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好，我们看到神果然为他们出面了。神怎么救雅各一家人呢？到哪里去？到伯特利。还有呢？在第五节这里，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救雅各一家用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在他们前面为他们什么开了一条生路，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去。后面呢，切断追兵，把他们跟死亡隔绝开了。所以神就在这里做了两个动作，前面给一条生路，后面把死给隔开了。好，雅各在去伯特利之前呢，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
家中里的人一切都要洁净、更换、更新、
进行、换衣裳、
换衣裳、
自己
除掉外邦神、除掉外邦神跟自洁。哦，我们很惊讶，他们把什么外邦的神像、耳朵上的环子通通交给雅各，就藏在橡树底下。我们看到这会 很奇怪，雅各家居然有这么多神不喜欢的东西，什么耳环啊、神像一大堆，通通埋起来。那我想说，这也难怪，他们如果说从前面事件掳了一些人来的话，那些人可能他们也带了一些他们的神像走，也有可能。还有他们原来在巴旦亚兰有很多奴仆跟着来，所以奴仆呢也可能有他们的神像。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家里放了很多这神不喜欢的东西。还有最重要一点，你们记得拉结走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
爸爸的神像。
对呀，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这边一并把它解决掉了。那个神像没有用的，所以通通把它处理掉。好，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说，这个是雅各他们全家一次的一个信仰的大扫除。我们看到说，人自洁了，人洁净了，家里也洁净了。所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第六节说，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就是什么？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与其我们说这是雅各家的全家的一次大逃难，到了第六节以后，我们会发现说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是全家一次的朝圣的旅行，对不对？已经性质整个已经在改变了啊！所以雅各在那边筑了一座坛，说神。我们看到说前面33章的时候，我们说他到事件第一件事情是筑了一座坛，那座坛叫什么名字？很难念啊，在来什么在哪里？
亚利罗伊利罗伊色
列，很难念啊，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可能顿一下会比较好念，就是神，
啊，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OK， 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神是称为以色列神，是雅各个人的神。到了这边，他是带着全家回到伯特利，是全家一起去敬拜这位神。所以我们发现说，哎，整个转变了，雅各带着全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次的旅行非常的重要。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八节。第八节说，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然后第九节接着到第十五节就讲到神跟雅各显现的事情。那我们在看这圣经，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第八节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跟前面也没关系，跟后面也没关系，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因为他在这边讲到说，利百加的，这是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在伯特利。从雅各回来到现在，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妈妈的消息？都没有。圣经以后也再也没有记载他妈妈的消息。在这里，以撒的消息还有记载，28、29节告诉我们说，以撒死了，他回去帮他埋葬。可是利百加从来都没有再出现过，对不对？很可能利百加这个时候已经死了。那么利百加死了以后，我们知道，他最喜欢雅各，对不对？所以很可能雅各就把他 利百家的奶妈接过来一起供养，很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奶妈死，好像这里有点暗示，让我们说他妈妈是已经死了，所以雅各就接了他的奶妈回来。那在这边他奶妈也死了。好，再来接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说神又跟雅各显现，然后呢跟他赐福。第十节，神说你的名字是雅各，现在要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从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又对他说，又开始讲一些应许赐福他的话。这个跟前面讲的一不一样？
我有个问题，
嗯哼，
不是摔跤的时候已经给他改名吗？
是啊，就是啊，我也是这样问你们啊，这就是我的问题。
可能这时候才是 officially 就要叫以色列，不能再叫雅各，是不是这样？
那应许呢？为什么又要再讲一遍呢？我们通常看见圣经重复记载的地方，你们会怎么看？比较重要，你们都被师兄教得很好。我以前就是把它随便读一读，要不然就是跳过去，反正这个前面讲过了，我都知道了，就不要再看了。好，既然你
上次那个神跟那个雅各改名之后，
嗯
哼，像圣经提到雅各的时候还是写
雅各，
还是雅各，
没有写以色列，
还是没有写以色列。
对，
那从此以后雅各就叫以色列了吗？有没有？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哦，所以这个蛮奇怪的一件事啊。
有可能是他们
接
近的全家，
对他全家讲，不错，相当抓到重点。现在是一起说，以前是对一个人说，摔跤只有神跟雅各两个人，对不
对？
他们全家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好，现在是全家一起说，全家一起洁净了。你们记得神第一次，我们先看应许的部分好了。神第一次跟雅各显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28章。
那个时候雅各怎么说？雅各怎么回应神的？有吃有穿，平安的回家，对不对？那时候是雅各的反应，对不对？那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第一次神跟他显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看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时候雅各跟神谈条件，现在呢有没有谈条件？
没有，
没有啊。所以表示雅各听懂了，对不对？第一次听不懂啊，你要做我的神很好啊，你来供应我一切，你说我的什么你都要负责。这是雅各没有，这是雅各很乖，没有谈条件。雅各就做了一件事情，十四节在这里说什么？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神第一次跟雅各显现的时候，雅各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有，
也有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这样两个故事就连在一起，从雅各的第一根柱子到现在的这一根柱子，在这两个柱子的中间呢，就是雅各这一生中他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期，对不对？我们从他对神只知道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到这里呢，神跟他讲的话他马上一点条件都没有啊。所以应许为什么要再重讲一遍呢？我们看他应许最主要的这地方，十一节神怎么说？
你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嗯，好，先看十一节。你们觉得这个经文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在哪里曾经看过？
亚伯拉罕的
时候。亚伯拉罕时候第几章？我们看一下，十七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被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只念一节，十七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
哎，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一节就好了。这里神在前面说，你要改名， 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我就与你立约，对不对？我们看到说前面第一次的时候，雅各根本不知道神在讲什么，到这里的时候呢，神再一次的把他的救恩的计划再讲清楚。前面是神单方面的应许，这一次神对雅各讲的呢，是好像雅各就正式签了约了，雅各都没讲话就正式签下约。所以这一次的约非常的重要，这个约一签下来呢，就奠定了以后以色列的民族全体的命运。所以神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在埃及住了400年，对不对？神后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时候神是根据什么？
跟亚伯拉罕的约。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希腊你为我们念一下24节。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是，所以神怎么样跟雅各立约？我们在这边也35章也看到，所以35章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跟以后他们出埃及很有关系。神是因为跟亚伯拉罕，我们刚刚看到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也立约，现在又跟雅各立这个约，所以神是因为完全根据跟这三代人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神以后救他们出去埃及。所以我们如果问说34章跟35章有什么关联呢？总共有三件事情。第一，让雅各重新回到伯特利来还愿。他在20-30年前跟神许过愿，对不对？如果你怎么样救我，你怎么样让我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这是雅各回到伯特利来还愿。第二个，让雅各把全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雅各把全家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三，让雅各跟神立了跟整个民族有关的这个救恩的约。这是从34章到35章，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关系的三个部分。好，从应许的上面我们看到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回来看说为什么神要为雅各再一次改名成以色列呢？就很简单了，就比较容易思考。第一次改名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那是神跟雅各面对面的摔跤，是雅各个人生命的一个对变的一个表现。好像我们圣经在以赛亚书曾经把雅各说你这个虫，把雅各说他是虫，我们就看到说雅各就从原来毛毛虫的生命就变成蝴蝶了。毛毛虫都是吃什么？是叶片，会不会吃花？花不会，大部分都吃叶。所以说，然后蝴蝶呢？蝴蝶都在做什么事？
吃花蜜。
然后呢？
传播
花粉。所以毛毛虫跟蝴蝶的生命很大的不同。毛毛虫都是在侵蚀别人的生命，把叶片吃完，这棵树也活不下来了。可是蝴蝶呢，都是在延续生命，延续花的生命。所以你看，从一个专门侵蚀人家生命，一个抓的一个雅各，在他第一次跟神见面的时候改变成为一个延续生命的一个雅各，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现在在天上飞的。好，那么这一次的改名呢，跟我们刚35章的念的第11节，他这里讲到说应许非常有关系。这是改名的意义，那是第一次改名，让雅各的生命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一次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已经上升到一个地步了，已经是一个代表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的地步，因为他把全家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以后整个国家就是从雅各所有的孩子里面发展出来的，当然最后一个小的还没有，但是基本上这些孩子已经在承接这个救恩的使命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在这里要改名，为什么在这里神要重新的应许过一次。好，我们再来把16节到29节把它念完。来，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周身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他将近死与好受事的时候，就给他儿子取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米。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 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雅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女子软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好，我们看到拉结他们从伯特利起行要回到希伯伦的时候，在路上呢，拉结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生个儿子，拉结给他取名叫做什么？便俄尼。便俄尼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便俄尼的意思？
忧患
之子。那么他爸爸改名字叫什么？便雅悯是什么意思？犹太人是觉得右手是尊贵的，所以这个儿子是尊贵的。雅各跟拉结对这个孩子有不一样的寄望，对不对？看到好像是不同，拉结觉得很伤心，因为拉结他要死。好，拉结死的时候葬在哪里？伯利恒。我们今天一讲到伯利恒，你们会想到什么？
主耶稣。
谁？为什么想到耶稣？耶稣生在伯利恒，所以想到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很棒的地方，对不对？很高兴的地方，很有希望的地方，对不对？伯利恒是个很棒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的感觉。可是跟雅各他们家的感觉一不一样，不同，对不对？拉结死在那里，拉结是雅各最心爱的妻子，死在那里，雅各一定很伤心，他的儿子约瑟也一定很伤心，其他儿子我想也伤心了，不能说那么没有良心不伤心，所以对雅各家是个很伤心的地方。好，伯利恒曾经还发生过什么事？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看一下？给我们提供一下。马太是不是？是哈，马太福音第二章这里。
屠杀男孩。
屠杀所有的男孩，对不对？几岁以内的？
两岁
以下的。所以马太这时候就引用了一句话，在17节、18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所以跟我们今天不管是在雅各当时拉结死的情况，或是在2000年前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对雅各家或者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代表的都是悲哀。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妈妈失去他们爱子？我们今天想到伯利恒，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些。我们不是说来纪念拉结死在那里，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当时有这么多的婴孩被杀。我们想的都是耶稣基督诞生了，对不对？都是庆祝高兴。可是不管对雅各他们家个人这个家族，或者对整个以色列来说，都是一个悲哀的地方，都是一个死亡，都是一个永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意境实在跟我们差很多了。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想，我在想说，拉结是葬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希伯伦买一块地，对不对？他自己跟他的太太都葬在希伯伦，以撒跟谁也葬在那里？以撒， 跟利百加也葬在那里。我们知道说以后雅各跟利亚也葬在那里，可是拉结是雅各最爱的，他居然葬在伯利恒，没有葬在希伯伦，好像有一点遗憾，会不会？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像我想这么多，我心里觉得蛮遗憾的。雅各这生前这么爱他，可是没有办法，死后没有办法同穴啊，是个蛮大的遗憾的。而后来我在想说，怎么去安慰一下我这个遗憾呢？我想到说，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而所以我发现说，原来神对拉结呢，另外还有用处。他让拉结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的时候，他是说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怎么会拉结哭他的儿女呢？拉结那时候早就死掉了，是所有那些被杀的以色列的那些的妈妈呀。所以你会发现说，神把拉结呢，以色列人把拉结正位，已经把他放在像国母一样的位置。所以拉结也是蛮荣耀的，虽然他没有办法像利亚一样跟他跟先生葬在一起，可是他却躺在伯利恒那边，一直跟人述说说这个就是神主耶稣出生的地方，神人为人预备救恩的救主就是从这里出生。所以我想想这一点也蛮安慰的，也算是不错啊，比较不会觉得那么遗憾。我们看到说拉结呢伤心，许多的妈妈在主前2000年也伤心，可是呢我们现在呢却很高兴。雅各为什么给他儿子取名叫便雅悯，一个尊贵之子。我们知道说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果然在主前的时候诞生了一位神所爱的所尊贵的儿子，好像在这边给我们看到有一个预表一样啊。所以我们34章看到的是什么？刚刚大家说看到都是什么？犯罪事件，犯罪，西缅犯罪，意味他犯罪，所有的儿子都在犯罪，通通是罪的问题。35章呢，我们看到蛮多的什么？
恩典。
除了恩典，比较让人家伤心的，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有谁死？
拉结。
拉结死。还有谁死？
利百加的奶母
底波拉死了。最后28
以撒
死了。有人出生，有人死亡，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有出生就有死亡，那你在还活着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要么就别人犯罪，要么就是我们自己犯罪。所以呢34章跟35章的关系在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很无奈，人生好可怜，人生有没有希望？有希望，希望在哪里？
在神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所以让我们看到说，雅各到的这几个地方呢都很有意义。我们看到说，在罪跟死亡的，我们到底人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最大的两个难处，罪跟死。只有在伯利恒出生的这个婴儿是神的尊贵之子，是神的独生爱子，来擦干我们所有死亡的眼泪。这是让我们看到说34章跟35章之间的关联。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个以撒死了之前呢，是讲到28、29节之前呢，是讲到雅各家的儿子的一个家谱。36章是讲到以扫的家谱，这好像是创世纪一个特色。我们每次读到家谱的时候，觉得你们会不会一个一个好好读啊？名字。好难，对不对？念到舌头都打结，对不对？眼睛看一看就算了，不要念。对啊，可是我们偏偏在每次读创世纪的时候又念一大堆家谱。我不晓得36章以后师兄会不会叫你们念啊，你们回去下次准备两杯水过来好不好？很难念这些名字。可是创世纪呢，家谱呢，一天到晚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知道说家谱是创世纪的特色。为什么创世纪要讲那么多家谱呢？我们在上次看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也介绍亚伯拉罕所有的儿子后裔，写了好多，对不对？你们那时候都有念，对不对？那现在以撒死了，又讲到雅各的后裔，又讲到以撒的后裔。为什么创世纪要让我们一天到晚一直看这些家谱？每次一死亡，跟家谱的出现就有关系。这些名字我们前面都知道啦，都重复好几次了。刚刚希拉说的重复就是很重要，这都是你们说的。他 理由是什么？一姐，你觉得呢？为什么每次要写家谱给我们看？跟救恩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讲到家谱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延续性，表示说救恩的这个线要到谁那里。我们知道说救恩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孩子，可是只给以撒，以撒呢又只给两个儿子给雅各，并没有给以扫。所以告诉我们说这是个延续性，救恩的延续性，这个线是怎么牵过来。所以家谱很重要。第二点呢，讲到一个分别，每次他不是说亚伯拉罕只讲以撒，还讲到其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一章的主题，我说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属神跟不属神的人。同时让我们看到有两条线，创世纪我们从亚当的儿子看到一个该隐的家谱，又看到一个赛特的家谱。赛特的家谱是属于什么？属神的。那么该隐的家谱是什么？是不属神的。所以一直看到一个分开。所以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属神的就是被分别为圣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所以圣经称我们为圣徒。我们跟天主教的观念很不一样啊，天主教只有说圣保罗、圣彼得，可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圣徒，圣希拉、圣文英、圣梅基、圣一杰，都是圣，你们都是圣徒。以后你们就要说我是圣某某、圣 Grace， 你要不要跟人家这么介绍？我是圣 Grace，
我是圣 Grace 的那个圣。
要勇敢一点，敢讲哦，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了，对不对？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分别哦。所以以撒死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紧跟着呢。雅各的故事到这边也差不多结束了啊，因为十二个儿子生出来以后呢，整个这个家族呢，因着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诞生呢，这个救恩的计划就由以色列家族来承接。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今天的主题是分别为圣。所以为什么雅各需要离开世界，需要回到伯特利？是表示神不希望他们住在哪里？世界。为什么呢？
会屠杀他们。
会屠杀他们。
是
外邦人的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结果后来住到哪里去了？伯利恒。然后最后呢？希伯伦。我请问一下，事件在不在迦南地？
不在。
事件在迦南地。亚伯拉罕当初第一站到的地方就是世界，记得吗？十二章的时候，他到迦南地第一站的地方就是世界。世界是迦南地，伯利恒是迦南地，伯特利是迦南地，希伯伦也是迦南地。那请问一下，不让他们跟世界人通婚是不是？那请问以后雅各的儿子们都娶谁？雅各的儿子都娶谁？都娶迦南地的女子啊，除了约瑟。那有什么差别呢？神是不是白做工啊？
所以神又把约瑟分出去了嘛。
然后呢？对，约瑟娶埃及人，也不是他们本族的人嘛。所以都是娶外邦人啊，有什么差别？
是蛮好的啊，
很好。
外邦人要结婚要被我们的信徒啊，很好啊，多一个人啊。
属神的人去娶外邦人，把外邦人变成都属神。
是啊。
哦，我觉得你们这班真的程度很高。没有，我是说真的，真的很厉害。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亚伯拉罕替以撒娶妻的时候是到哪里去娶？然后他说以撒不可以回去，对不对？
对、
啊、要把那个女子娶过来，对不 对,
对,
就分开了，对不对？
是啊。
雅各呢去哪里娶妻？
雅各
啊，
他就是那里啊。
然后最后全家回来，对不对？
对啊。
又跟太太们娘家又切断了，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以后，雅各的儿子虽然娶了迦南女子，可是最后住在哪里？原谅你了，因为后面你还没有读到。后来约瑟被卖，后来发生饥荒，全家就住到埃及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神很妙哦。雅各如果不娶这些其他孩子，不娶迦南女子，那通通做单身汉了，这个救恩也延续不下去了。所以神其实都有安排。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自己以前也常讲说，因为这些都是外邦女子，不可以娶。可是我在想说，雅各这一家他住在人家迦南地，他们才是外邦人呢、啊。
就像我们现在住
在美国
一样，
就是啊，
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
就是啊，而且外邦人这个名词从什么时候才出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根本没看到有外邦人这个称呼啊，是新约才是啊。以色列他们成为国家，他们说我们是以色列人，其他都是外邦人，对不对？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过去还没有发生的观念就用在还没有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因为他们不可以娶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超前的观念用在雅各他们身上。所以但是我们还知道说，神还是对他们有以后还是有别的想法。为什么我们都会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绝对不错，一定要跟他们分开，娶了以后分开，娶了以后分开。但是呢，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不要讲，对不对？我们都是外邦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能不能得救？如果照着犹太人的观念，我们都不配的，对不对？所以神为什么要规定他们说，你们不能跟迦南人通婚？我们来看答案，好不好？生命记第七章。我们念短一点就好了，念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来一起。耶和华你神引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葛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好，念到这里，这个是以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才明文规定，你们不可以跟迦南人结亲。在这之前，神没有这么说，对不对？不可以结亲的原因是什么？第四节。
对，
对，为什么神这个时候才做这样的规定？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观念都有，对不对？不可以跟迦南人结亲，因为我们已经读了《生命记》，他们还没有嘛。为什么这个时候神要这样规定？一点都没错。这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以色列本身有多少人？一般说有200多万人，需不需要再去跟迦南人通婚？再跟他们通婚，有可能跟他们的去拜偶像，对不对？我们知道是后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分别为圣？神让他们是说，你们在信仰上面要分别为圣，你们在信仰上面要纯正。神后来的规定，因为以色列整个民族已经建立起来，不需要。如果雅各这个时候娶他的儿子娶任何一个谁，埃及人也好，包括都是拜偶像的， 但是这些属神的人呢，以后当他们人数众多可以自己嫁娶的时候，神就明文规定说你们不可以再去嫁娶别人。原因不是这些人不好，原因是因为你们会去随从，原因是因为神说以色列人很软弱，你们娶人家的女儿，你们就会去拜人家的偶像，这是主要的原因，不是说这些人不配，这些人不好，要不然我们今天都是外邦女子，我们都完蛋，是不是？所以我想这是神最重要的心意在这里。好，所以34跟35章让我们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说救恩呢，一个分隔。33章为止呢，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拣选都是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35章以后是全家，所以呢是由点到面的一个转变，由个人到全民族的一个转变。33章跟35章中间差的一个事件的事情，差事件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说神在保守雅各全家，使神的救恩呢能够持续的进行，不是神特别爱某人，当神他已经定规好他的救恩要由雅各这一家来持续的时候，他必须特别保护他这一家，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人的手，而因为雅各这一家人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为什么神要保守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我们都是被分别为圣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反应，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当他要到伯特利的时候，他说自洁，除去外邦人的偶像。我们今天有没有天天在跟神见面？有。所以35章告诉我们什么？跟我们什么关系？同样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自洁，要去除各样的偶像。
而且我有一个问题，
好，
可是很幼稚，但是我一定要问，因为从开始有夏娃跟亚当在一起，连是这样算出来的。那从开始有亚伯拉罕很多都是历史这样招人，应该是只有这个支派的人，为什么有外邦人还有其他人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外邦人？
是我跟你讲，他们每一次把那个碰到很多事情都是外面的人。
啊，你说雅各家族的人是啊？
对，完全是从亚当夏娃传过来，对不对？只有他们两个人传过来，对不对？应该，那为什么还有外邦人呢？应该尸体这一方面为什么还有？
他们说怎么还有其他这些人？
对啊，为什么要分外邦人、以色列人？这是你的问题，怎么会有外邦人
存在
的？对，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一姐，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真的
都一样。
不是，刚开始是亚当跟夏娃支派这样传下来，对不对？
对。
那像我们看的都是我们
很多人跑出来，
亚伯拉罕所有的人，对不对？
应该都一样，对不对？
为什么其他人从哪里来的？我完全不知道那里从哪里来的。
都是一样啊，从亚当过来啊，从挪亚来啊。
从挪亚那个。
从挪亚的三个儿子来，都一样啊。
挪亚一家嘛。挪亚一家的话，然后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啊，含了闪啊，还有一个亚夫啊。
对。
亚夫了，然后含好像是。
你有没有来上过创世纪第十章？
从含这一条。
创世纪第十章。
我从十一间开始，
难怪你不知道，那个是在创世纪第十章。
我知道，我读到六章还是什么，还没有读下去。
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挪亚三个儿子下来的，那外邦人跟这个名称的来源就是从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区分，是他们分出来的。哦，可能
他比较近的发病，
以色列只是其中一。因为呢，从这挪亚下来以后呢，工作是很多的事。但是呢，以色列这一族是降低之下来的，那其他那些不是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称他们为外邦人，所以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外邦人了，因为已经好几代了。
好，那你看创世纪十一章好了，他们造那个巴别塔的时候，11章第8节。那你来念给我们听，11章第8节。
于是耶和华人，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再到那城。
第九节，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遍断天下所有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
那城名叫巴比，所以是从那里开始。还会有不同的，讲话也不一样，住的地方也开始分散了，就是从这里开始，巴别塔之后，反正外邦人的称呼就是以色列的他们取的。
源头是那个，就像你刚讲的亚当夏娃，就是生下来一
个分子，
然后信仰不同，生长的地方，再加上变量可能的，然后又所以就整个就不一样。但是以色列是一个拣选，就以色列里面神就拣选犹大支派，所以是拣选的问题。像他今天所讲的，分别为圣，神拣选哪一个支派，哪个城市他的使命。
第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从第八节开始被分的。
所以讲起来是几大当初
是是哦，讲话一样多舒服啊！
这个都是谁讲说他们在欧洲在哪里也看到那个黄种人的那个文气，说他们讲不是元朝的时候曾经。我在想可能更早，因为神当初造人就是
对，所以很多人在研究第十章到底这些人后来住到哪里去，很多人类学家在从这里面
研究。另外一点，刚开始是一夫一妻，对不对？所以刚开始是兄妹啊，在一起慢慢的，
兄妹自己结婚，
是一定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很小的孩子，
不管你怎么生，
对，没错。
所以，因为人类太少。
对啊，现
在人类人
少的时候，就是表妹都不能结婚了，现在，对不对？
那时候还有就是神的儿子与地上人通婚，那生下孩子，那些孩子都是多那些勇士啊，或者很聪明的那些人。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基因改造，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人哦，刚开始我们都看到说活到900多岁，那你也可以同样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活不到不过100岁。我们发现整个生态不一样，整个时间整个历史在走的时候，人的整个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变，那中间为什么慢慢怎么变，之前为什么可以，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很明确的答案，我们不晓得。但是你说的没错，的确是需要兄妹结婚。这个答案，我不知道，我无解，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解答。
很乱，刚开始很乱的，没有错，真是很乱的。
刚开始基因都很 strong， 现在越来越不好。
刚开始只吃素，后来变成可以吃肉，挪亚以后开始可以吃肉。
其实该怎么说呢？在古时候的欧洲，也是。表兄妹之间那种，或者是叔叔处娶子女等等的，这个在他们当初不算乱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后来自己人类变出来的。
给你们留的饭
哦，谢谢，
谢谢。因为一点要受洗。
哦，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起来，我们做祷告。
谢谢你留下这许多的信息，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源头，也让我们更了解主你的救恩本来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谢谢主，有你这样子的救恩，我们都能够更获得信心，更获得平安与喜乐。请保守诸位下一周的脚步，也谢谢主，让居住来与我们分享，让我们学习的更多。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礼拜要来吗？
下礼拜。 赶快还给老师。